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节到二十章三节，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二十章四到十一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至二十一节，或者有人会说，世纪之战将要开始，你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吗？好多人经常以为自己可以挑战神的，那你会不会？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战阵排列好之后，世界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战争就快要开始了。那个兽和假先知召集地上在他们统治之下的政权和军队，他们以为那些人是自愿地来到战场，实际上是神将他们召集来到战场的，因为神要击败他们。他们以为可以攻击到神，那就显出他们的骄傲和反叛已经腐蚀了他们的思想了。他们无论如何都胜不过神的，因为耶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早就已经得胜了。邪恶的领袖终于要被俘虏，并且接受惩罚，他的军队亦都要被歼灭了。读完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或者有人会问，撒旦被锁起来，这样是要惩罚他吗？根据启示录二十章十节的记载，龙并不是因惩罚而被锁起的，而是要令他不可以欺骗各国的人，因为神最终对龙的惩罚是将他丢入硫磺火湖里面的。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就讲到启示录二十章三节是圣经里面很难解释的经文，神将撒旦捆绑丢入无底坑之后，为什么还要释放他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有一位学者提出了一个我觉得很好的答案。他说，如果你能够讲出神为什么第一次要释放他，那我就能够告诉你神为什么再一次释放他。到底神为什么释放他？相信神一定有一个重大的目的，这样是与恶者有关的一个大问题。神为什么许可撒旦作恶多端呢？我相信神正是进行一个重大的计划，只不过呢，这个奥秘未曾向我们显明。有一天神会让我们知道的，不过现在呢，祂只需要我们以信心与主同行就可以了。我们要信靠神，相信祂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曾经有一位老牧者见证说，细个的时候，有一次爸爸带我坐他的老爷车出外面旅行，突然间来了一阵狂风暴雨，吓坏我。 我永远不会忘记爸爸揽住我跟我说，阿仔啊，不用害怕，你可以相信我。当时呢，我都是用尽力地揽住他，并且信任爸爸一定有能力使我们安然度过风暴。在我14岁那一年，爸爸回了天家。我拥有地上父亲的时间不长，不过我永远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亲，让我在人生风暴之中可以依靠他。今日呢，面对着很多人生的问题，我们或者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我们就可以全心来信靠主。我读过一本关于讨论恶者的书，读完之后呢，我觉得找不到答案的，因为作者并没有关于恶人的任何答案。他写了大概200页在讨论恶人，但其实我只需要用一句说话就可以讲完了，就是关于恶者，我们并没有答案。但是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呢，并且凭这份信心与神同行的话，那我们其实就有答案。神要将撒旦捆绑1000年之后，千禧年才会来到。启示录20:4-6，经文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在大灾难期间，会有很多人为主殉道，不过他们将会复活，同基督作王1000年。千禧年的圣徒要用3年半的苦难交换1000年的掌权时期，那3年半会是很严酷，并且多灾多难。而后来的1000年呢，将会非常之美好，能够同基督一同掌权。这个预言和圣经当中其他的预言是一样重要的。彼得后书1:20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即是说呢，我们不可以随意拿某一节经文作为教义，是必须将它和其他经文彼此作出相互的印证。单独一节经文必须配合相关的预言经文，这样才能够作出合理的一致性的结论。如果我们并没有按照以经解经的原则呢，我们在解读经文的过程就会显得呢不是那么实际，甚至乎还会作出各种怪异的错谬的解释，并且可能会误解这节经文的意义。这些就是所谓的灵异解经，前后是不能够连贯。启示录当中的宝座是真实的，殉道者是真实的，主耶稣是真实的，神的说话是真实的，兽是真实的，兽的像是真实的，兽的印都是真实的，而他们头上和手上受过印也是真实的。1000年当然是真实的啦，那这些都要按照字面的原意来到去作为解释的。1000年就是1000年，如果神的意思是指永远，那他就会讲得清清楚楚是永远。如果神说500年，那他所指的就是500年。当神讲1000年的时候，当然就是讲1000年了。复活原文当中的意思是站起来，身体复活，这样是不可以做灵异的解经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讲到基督同信徒的复活，就是指 真正的复活。约翰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这句当中，坐在上面的所指的是谁呢？我认为这里是指第一次复活的人，包括历代以来蒙恩得救的人。第一次复活是从基督复活来开始的，然后是教会在大灾难时期之前被提。大灾难时期结束之后，那些经历过大灾难的圣徒以及旧约的圣徒都要复活，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都要复活。复活就好像一场盛大的游行，初熟的果子就是基督，他要做统领全军的那一位。有人很天真地以为世界将要结束，主耶稣再来，死人复活，那基督会将好人坏人分开，一起进入永恒，就是这样了。其实呢，神是一直有一个更明确的计划的，而神自己就会施行他的计划和旨意。度过大灾难的圣徒和旧约的圣徒，以及作为基督辛苦的教会呢，都要和基督一同在地上作王。那个时候，很多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不必经历死亡，直接进入千禧年国。这些人以及在千禧年出生的人，都将会在千禧年期间接受试炼。约翰提到，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这样是指以色列国。这个是神对以色列的旨意，正如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所讲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亚伯拉罕就是他家族当中的祭司，而利未支派就是属祭司的支派。亚伦家族呢，担当起大祭司的职分。在地上的神权国度当中，全以色列家都是神的祭司。圣经里面针对千禧年所讲的预言呢，是多过其他时期的。千禧年国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主题。现在我们就很少听到关于小先知书的信息。其实所有的预言呢，都是针对将要临到的千禧年。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二十章七至九节，经文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国，叫他们聚集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了他们。成卷的启示录都是在这里论述末日的来到，特别是最后几章所讲的更加集中。在第二十章就讲到撒旦和抵挡神的人，他们最后的博弈。千禧年是试验人在理想国度里面对神的回应。当神一旦释放撒旦，就会有一大班经历过基督亲自在理想国当中掌权的人，他们会转去投靠撒旦。或者有人会问，这些人他们是由哪里来的？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又是什么？答案就是，千禧年开始的时候，不但有很多人进入千禧年，还有很多人是在千禧年时期出生的。这样是可以参照以赛亚书十一章六节和六十五章二十节的预言来到去加以理解。这段期间将会是地球人口大爆炸的时期，所有的疾病都消除了，神除去了对罪的咒诅，大地物产极其富庶， 而在这个理想的状况之中，人心依然是没有改变的。世人还是悖逆神，并且要跟随撒旦，这样让人很难想象。但是看回今日，就是这样咯。撒旦在今日看来真是得心应手的，千禧年之后的悖逆，不过再一次显明人心的可怕。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不会知道自己有几咁卑劣，我们的老我总是不肯信服神。罗马书八章七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活在基督掌权的千禧年国里面的人，凡事都应当循规蹈矩，不过硬是有人不肯信服神的。一旦有机会呢，这些人就会起来悖逆神，因此地上列国将会再度被撒旦所迷惑，并且去悖逆神。因为悖逆的人是会被贴上哥格和马国这个标签。那有一些学者就认为，他们就是以西结书第38-39章当中提及到的哥格和马国了。其实这个讲法是不对的，因为这里所讲的战争，就住时间、地点和人物来讲，和以西结书记载的不同的，只不过个名字相同。以西结书第38-39章的哥格和马国是来自北方的，这股来自北方抵挡神的势力是令世人印象深刻，以至于一千年后人类的最后一次叛乱将会被贴上同样名字的标签，哥格和马国。启示录20:8都提到哥格和马国，这个是撒旦最后一次悖逆。第九节说，就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了他们。以前神摧毁哥格和马国呢，是藉着大自然的力量，而这一次神就亲自藉由超自然的力量来到去摧毁哥格和马国。这个是撒旦最后对神的抵抗和悖逆，同人在伊甸园第一次悖逆神一样，都是这么愚蠢，都是这么无知。这段经文不是指到人类第一次悖逆，而是讲到人类悖逆的完结篇。亦都有学者解释话，当那一千年结束的时候，撒旦必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并且是出来来到地上四方，他想去迷惑一切和基督敌对的列国，就是这里所称为的哥格和马国。所提及的哥格马国和以西结书第38-39章所提及到的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那里所讲的马国是以色列最北之地，哥格呢就是那个地方的领袖。而在这里所讲的是泛指世上的列国。以西结所讲的是千禧年之前的处境，而启示录这里所讲的是千禧年之后的处境来的。魔鬼招募了一大队由不虔的叛徒他们所组成的军队之后呢，就会向那个蒙爱的城耶路撒冷来进军，但是有火从天降下，就将整个悖逆的军队消灭了。启示录20:10经文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最严肃的宣告。但是我们这个印有爱心的世代呢，却是拒绝这个爱的宣告。不过神的儿女是可以放心的，因为他们的仇敌，亦都即是神的仇敌呢，将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这个审判不是要满足人的好奇心， 这个是神庄重而且严肃的宣告来的。圣经对天堂对地狱的说明呢相当简单。请你注意以下几个重点。第一，魔鬼现在还未在地狱里面的。他是空中的掌权者，对这个世界有相当的掌控权。到了大灾难时期，他将会暂时地拥有掌握权。第二，魔鬼不是第一个被扔入地狱里面的。兽和先知比他、更早落到地狱一千年。第三，经文将地狱形容为硫磺火湖。主耶稣对地狱有很严肃的描述的。马太福音25:41记载主耶稣说，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在马太福音8:12，主耶稣亦都说，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咁样我哋可能会发出疑问啦，地狱点解会系外面黑暗，里面又系火嘅呢？根据马太福音13:42嘅记载，主耶稣基督话：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而在马可福音9:44，主耶稣又说，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我认为用火来到形容地狱最为恰当的，就如同人犯罪他的身体要受惩罚一样，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和阴间，就是指到人和神永远隔绝的意思。反省下自己虚度的人生，你就能够想象以下这种的情景。有个人在地狱听到个仔跟他说，阿爸，我是不是跟你一起落了地狱的？又有人问一位学者，如果我们去到了地狱，发现你所说关于地狱的事不对，那么你怎么说？那位学者就说，那我就向你道歉咯，咁我一定係误解咗圣经嘅意思啦。不过如果我讲嘅係真嘅，你又点呀？嗱，亲爱嘅听众朋友，圣经所记载嘅一定係真確嘅。我哋都好鍾意约翰福音3:16，我哋都要相信地狱係真实嘅。失丧嘅人将会同神永远嘅隔绝，而火嘅象征似乎好微弱，但是你不能够将火加以淡化的。地狱之火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描述的。人的言语不能够讲尽这种火的可怕。地狱是千真万确的，亦是一个极其痛苦的地方。恶人绝对不能够逃避地狱之火的惩罚。启示录20:11经文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啲人呢会误以为白色大宝座就系讲紧一般嘅审判，而一般嘅审判系针对历世历代所有唔信嘅人嘅审判。至于所有得救嘅人呢，嗰个时候都已经复活咗嘅。包括度过大灾难时期的圣徒亦都复活了。第二次复活呢，是神针对那些后来信主的。他们呢是在世的时候懂得很公平很公正地看待救恩并且有善行的人来的。一个人在临终之前曾经对我说，牧师，你不必再跟我说未来的事了，我是相信神是公平公义的，他亦都睇到我嘅善行啊。咁我就同佢讲，你讲得啱，神系公正公义，会让你述说出自己嘅善行。不过话俾你听啦，审判嘅时候系冇人能够靠善行得救嘅噃。当你企喺神嘅面前，喺佢公义嘅大光中，你嘅善行根本毫无功效。嗱，呢啲系好严肃嘅事嚟嘅。 在神面前，你必须要有基督做你的救主，你要穿上基督的义袍啊！缺少了这些，我们都是失丧的罪人。我们都很喜欢跟人去比较的，或者你会说啊，我大概跟某某人差不多啦。有一位学者就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罪，你是心中有数，你知道有些事是你永远都不肯讲出口的。不过在审判台前，主耶稣会将你的罪拎到台面上，让你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你现在就需要一位救主。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